弟兄姐妹平安。其实我离这里并不太远，我来自一个更大的城市，我在 Detroit 住了将近30年呢。我以前在 DCAC 待了26年，我在那边做了11年的执事，做了5年的长老，然后我50岁开始读神学，所以你们还大有可为哈。我50岁开始读神学，然后56岁毕业，然后56岁半的时候，我 quit 我的 job， 我到 Toledo 去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到现在我过了4年半，我活得快乐的不得了。昨天晚上我们有个团契聚会，有一位访问学者说：“你看起来像一个快乐的老头。”我欣然同意。我欣然同意。我们今天住在哪里？我们住在 Nabor， 我们住在美国，是不是？来美国超过5年的人举手，就是2009年以前来的。来美国超过15年的人举手，1999年以前来的。来美国超过25年的人举手，1989年以前来的。我记得1989年的时候，我们在 Livernois 堂的时候，我们一面听 CNN 的广播，一面在那里哭。哭什么？听到坦克车的声音，听到机关枪的声音，听到CNN 广播员的广播，然后到最后整个电讯被切掉。64，我们一面在那里听，一面在那里哭，在那里为他们祷告。来美国超过35年的人举手。1979年，怎么只剩我一只手了？两只手，感谢主。我是1978年来美国的哈。1978年7月13号，我带着我新婚的妻子，我们2个人4个皮箱，就到美国来了。那时候我太太傻乎乎的跟着我来。我是被我妈妈在台湾用脚踢到美国来的，我根本不想到美国来，可是一来就来了多久？来了36年。不管你来美国多久，你是否曾经泡杯茶，搬一个板凳坐下来想一想，过去的这些年日你过得好吗？你怎么活过来的？你活得好吗？想过没有？想过没有？你怎么活过来的？我们都是过关斩将都是有2把刷子的我们怎么活过来的？那你对你的生活，你想过你活得好吗？你活得幸福吗？想过没有？如果你还记得2010年11国庆期间，中央电视台 CCTV 有一个特别街访，它的题目是什么？考你们的记忆力是你幸福吗？于是幸福这个词儿迅速走红，在几个月中网上面纷纷亮相各种山寨版你幸福吗的街访，在许许多多的回复中，将当下中国人对自己生存状态的感受呈现出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思考一下，你幸福吗？我们祷告。阿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创造了宇宙万物，要我们管理，让我们享受。可是有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将方向搞对，我们努力的去追求我们认为与我们有利的事物，当我们把时间花尽的时候，却发现到手的成就是那么的虚空，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求主洁净我的口，按着正义将你的话语分解清楚，圣灵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听得明白，引导我们将方向搞对，敬虔度日， 能够享受神所应许的祝福。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从马太福音七章的七到十一节出来的，你们祈求我读给你们听好了哈。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那金句是从最后一句马太福音七章的第十一节出来，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分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你幸福吗？在2010年央视探访的视频中，面对你幸福吗这句话，这个问话，大多数被访问的人都是什么？都是什么？都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用广东话就是讲说俺不知道我搞不清楚你在说什么，大部分都是木讷，顾左右而言他。有一位火车站的民工啊，背上背着铺盖，你们都看过民工嘛哈，在火车站背上背了一大堆的东西。然后呢，当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怎么回答呢？他回答说：“幸福啊，这个幸福太麻烦，这个说不清楚。”这句话十分准确的反映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真实的感受。那被认为最经典的回答呢，是我姓曾不姓福。这个回答也许出于这个打工者的听错了，可是却也反映出人们普遍性的同感。不论是你是漂泊在他乡异地，或者在文化经济时代上各方面自感到被边缘化的人们，普遍的感受是缺乏社会对我自己这个个体的认定。我姓曾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我的存在，我的感受，我的需求。网上留言对你幸福吗视频发表评论说，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真正的幸福就是没有一帮记者吃饱饭没事做来问你，你幸福吗？如果人人都幸福了，就不会有人来问这个问题。但有人甚至是不屑愤怒的表达，但所表达的呢，不过是说我什么都没有，还谈什么幸福。从网上跟调查中间那个电视节目中的访谈来看，中国人目前对幸福的解读啊，大概有几点。第一个，对一个小贩说，人没有后顾之忧，生活有保障就是幸福，是不是？我看有人在点头哈。然后另外一个白领的青年女性呢，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给我大把大把的钞票，就是幸福。然后还有一个母亲呢，说幸福呢就是努力赚钱，给小孩子多积一点，就是幸福。然后还有对幸福的定义呢，就是家人的关爱，家庭和睦，工作不错，吃饱穿暖。那有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回答呢，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够让我自己买得起一套房，能够养得起自己的父母孩子妻子，能够让我住得起吃得起病得起玩得起，最后呢还要能够让我死得起，我就幸福了。真的哦，今天在上海要死得起不容易哦，那个服务一条龙，那个钞票也是一条龙飞出去哦。我在上海有很多亲戚哈，我听了很多。幸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虽不等同于金钱，却又无法与物质条件分开来。在网上游走于幸福问答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 虽然问题是问你幸福吗，可是人们却仍然在回答什么？人们却仍然在回答你吃了没？基本上是这样子。很有意思的是，我在网上面看到一套小说哈，叫做《开国公贼》，你们听过没有？没有啊？哎呀，孤陋寡闻。这个人是一个叫九图写的哈，他是中国网络新崛起的一个作者。他这篇写的还不够精彩，更精彩的他前面写的那一篇叫做《随乱》啊，写的真好，你们可以上网去看哈。这两套我都看了很多遍了，对那个李仲坚这个记得很清楚哈。啊，他写的是不错，不过他想要把他自己比拟成什么？比拟成金庸，不过我想他跟金庸还差了一截哈。那这个随乱呢，这个开国公贼呢，是讲当年落草为贼，后来成为唐朝开国功臣的陈明正，这是我的本家哈，都是我们姓陈的，所以我对他特别有兴趣。那这个陈明正后来有一次被唐太祖李宗召见，皇帝问他说，你在做老百姓的时候最想要的是什么？那已经成为有权有势哈开国公的陈明正苦笑着回答说，臣的想法现在听起来有点可笑，在我做老百姓的时候，我最想要的是什么？是赚钱给老娘治病，挣钱娶媳买地生娃。古时候的人跟现代的人所想要的似乎没有什么差别，那幸福到底是什么？现代的人一碰到这种问题就怎么样，在美国就去什么，在美国就去 Google 一下，对不对啊？那中国就怎么样，中国就去百度一下。所以我就去百度了一下哈，在百度中啊，对这个幸福的定义是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候的一种状况，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的希望持久的愉快心情，叫幸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因为是一个缺少信仰的地方，太注重物质，所以缺少满足，缺少感恩，很少做到幸福。那相对来讲，我们的孩子在美国长大的这一代，他们幸福吗？或者今天在中国长大的这代孩子幸福吗？啊，我就记得我有一个大哥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终于知道了解为什么在中国，中国儿童节是几月几号？为什么是六月一号？啊，因为是六大人看着一个孩子，所以是六一，懂吗？哦，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加上爸爸妈妈六个大人看一个孩子啊，宝贝啊，啊，今天的孩子从我们成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应该是幸福的，因为跟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来比较，他们所拥有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丰富，是不是？哦，我们做孩子的时候，你们这一代大比我年轻的大概没有什么感觉哈，我做孩子的时候整天就想过年，为什么？因为平常没得吃，就想要过中秋节，做中秋节有那个绿豆碰哈，那个台湾的那个中秋月饼啊，现在那个月饼给孩子吃，他们都不要吃。我们以前是想了半天，一年就等那么一个啊，啊，我们的孩子头上戴的、身上挂的、脚上穿的、手上拿的，都是你我做梦所不敢想象的。可是今天的孩子，这个失落的一代、无根的一代，他们幸福吗？啊，幸福吗？幸福是什么？不同的时代，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国家跟地域，对幸福的感受是否有所差别？为什么现在的人富裕了，幸福感却没有因着富裕而增加？人们如何来看待自己的未来？百度上说， 期望指数越高，幸福指数就怎么样，就越低。在街访中问到说你幸福吗，一个年轻的学者说，学子说什么，我在赶时间。另外一个辛劳的女士说什么，要赚钱，要吃饭，要养老。表面上听起来好像是答非所问，可是却真实的回答了两种常见失落幸福的原因。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忙碌，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生存的压力。是不是幸福感其实是一种生存的状态，心态是当对当下生存环境的一种感受。比起80后90后的人来说，70后被采访的人对幸福的理解似乎更指向内心的深处。他们眼中的幸福是父母那一代所经历的那种安定，人跟人之间的真诚和彼此的信任。这种幸福似乎不仅仅关乎于个体，也关乎外在的环境。在一个有点不靠谱的世界里，他们努力地守护着某种被他们认为是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他们心里面的幸福感。因为那个他们感受到那个是他们值得他们去守护的东西。可是当人把幸福物质化或数量化之后，幸福成了一种特定的事物，要达到某一种高人一等的指标，于是人就迷失在与人的比较中，在追求幸福指标中失落了幸福感。其实幸福不是一个遥远的目的地，幸福是在路程中对每一个当下的享受、欣赏跟感恩。会感恩知足、乐于学习、对生活充满盼望的人，通常比较容易获得幸福，而对物质欲望无穷的止境的追逐，通常是导致不幸的主要原因。知足常乐有它的道理。我常常跟我的妻子说，我很感谢上帝给我的年龄，在人生的旅途中，我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我现在是处于夕阳无限好。啊，我今年62岁，也许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不过人家看我是一个快乐的老头，我想已经差不多了。那这个人生的阶段呢，我经历了自己，也看了不少人的人生，我从这中间学到许许多多的功课，得到许多的智慧，帮助我自己成长，也成为人家的帮助，我非常的感恩。那圣经中呢，也记载了许多圣经人物一生的经历，可是我们往往一下子怎么样，就把他从出生读到他的死亡，历史进入结局，因此我们不容易体会到在他们人生中过程的转折，以及他们内心的体会跟成长，所以对我们的帮助就不是那么的大，不容易看见神对他们的带领，要借着他们的生命所要带给我们的教导跟祝福。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从四个人物来学习，我们看他们活得幸福吗，他们如何活得幸福。那这四个人的故事呢，是我在网上看来的，那我把它改写就放在这里，我们一起学习，愿神借着这篇文章祝福我们。那这四个人呢，基本上的他这四个人的经历呢，基本上包括了人类历史中会让人感受到自己幸福与否的四个层面。哪四个层面呢？就是身份、安全、亲密跟价值。我们通常是在这四个层面里面，我们找到我们的幸福。那我们先看第一个人物。第一个人物叫利亚， 记载在创世纪29章到49章。利亚通常给孩子取名，我碰到很多人取名叫什么，叫做 Rachel。 Rachel 是谁啊？ Rachel 是叫做拉杰。怎么翻译叫拉杰的我不懂，叫 Rachel。 我们教会就有很多 Rachel。就我这篇道讲完之后呢，这些父亲这些做爸爸的看到我都不太高兴。那大部分会给他们的孩子取名，女儿取名叫做 Rachel， 那很少看到给孩子取名叫莉亚的，是不是？很少很少。我到现在只碰到一个，是谁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 Star Wars 里面 的那一个，那个公主叫莉亚，对不对，其他好像很少碰到，因为我们你看好莉亚，她双眼无神，相貌平平，我一看镜子就好像我就叫莉亚，一生都活在美丽迷人的妹妹的阴影之下，对不对，甚至她的父亲拉班也将她的婚姻当成筹码来谋利，而不顾及她的幸福。结婚以后她丈夫雅各恨她，为什么？因为觉得说，好家伙，你跟你爸爸两个联合起来怎么样来骗我，是不是？她迷失了，她不知道她是谁。她为她的丈夫生了几个孩子？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 OK， 今天生一个儿子就是宝了，对不对？她生了六个，还生了一个女儿。每次生完了之后，她都傻乎乎的判断她的盼望说她的丈夫从此会爱她，结果她的丈夫的心始终是挂在 Rachel 身上。莉亚根本不知道她的身份是什么，她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人，她活得很辛苦，是不是？然后这个害死人的雅各呢，他又幸福了吗？嗯，创世纪25章到49章，从小爸爸以撒爱谁？爱他哥哥，对不对？他爸爸怎么样？他爸爸贪吃，就爱这个会打猎的哥哥。雅各只能靠自己拼命的抓取，用诡诈来寻求保障。虽然在父母的协助之下将长子的名分骗到手，却惹来哥哥的怨恨，发誓要杀他，因此逃到他舅舅家躲避哥哥的追杀。结果呢，狼从前门走，老虎从后门进来，对不对？被他舅舅欺骗利用。他自己跟他舅舅讲，我白日受尽干旱，黑夜受尽寒霜，20年来不得合眼。哇，这日子过得好怎么样？好辛苦啊。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努力地赚取了妻子儿女羊群财富，却仍然胆战心惊。他要回家的路上，在亚伯渡口，他承受着巨大的恐惧跟焦虑。为什么？因为他听到说他哥哥怎么样，人多势众，他生怕他哥哥会将他所有的一切及他的性命一夜之间把他给毁灭了，是不是？你们如果好好去读创世纪的话，雅各没有安全感，虽然他有许多的财物，可是他却活在恐惧焦虑之中，他活得不幸福。还有一个人物呢，是我们很熟悉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活得幸福吗？约翰福音4章3到30节，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常常被人家当成什么？常常被人家当成反面教材，对不对，要拿出来批斗的，对不对？就像我爷爷都被拿出来批斗，这个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我爷�爷被我们家被抄家抄3次，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红卫兵敲了锣 就来了，被他当作反面教材。因为我爷爷是做生意的，所以被这骑在人民头上的资本家。那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被人家当作反面的样板，道德谴责的对象。他为什么在正午炎热的时候去打水啊？ 因为他希望不要碰到任何的人，对不对？他希望不要碰到任何的人，免得人家拿异样的眼光来看他。因为他曾经跟六个男人发生过关系，他渴望被爱，他渴望被接纳，他渴望有亲密的关系，可是他从来没有得到过满足。他与不在婚姻中的男人同居，自甘清贱，却换不到他所想要的爱情，幸福离他好远。那还有一个人物呢，就是我们所做梦都不敢想的人物，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幸福吗？你所想要的东西他都有，你想要小三小四小五，他有小1003，是不是啊？我没有过分吧？所罗门王为以色列王最强盛时期的君王，拥有让人梦寐以求的财富跟强大的军事力量，被赋予最高的智慧，妻妾成群，世人所追寻的一切梦想辉煌，他怎么样？他都有。他有名有利有权势，却怎么样？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什么？捕风。他生活没有目标，他有幸福吗？这样不幸的生活就是他们的结局吗？感谢主，这四个人的故事没有就停在这里，上帝没有就放弃他们，神的眼目未曾离开利亚、雅各、撒玛利亚的妇人与所罗门王。神要祝福人，要给人幸福的应许，神的慈爱跟信实没有改变。最终利亚、雅各、撒玛利亚的妇人与所罗门王得到了幸福。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他们是怎么样得到幸福，我们从中学习，盼望我们也都能够得到幸福，好吗？我们看利亚。利亚的人生没有停留在那场痛苦的婚姻上面，上帝看到利亚被恨，被她丈夫所恨，对不对？上帝就爱她，赐福给她。上帝怎么赐福给她？记得吗？上帝让她的妹妹不能生育，而却让她怎么样？乖乖一生一大串，是不是？一生一大串，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生。当迷人的妹妹拉结因为嫉妒苦毒所捆绑，给她自己的养子取名叫深渊，给她的养子取名叫拿弗他利相争的时候，利亚却已经脱离了这个层次，渐渐地将自己所关注的重心从上帝，从她的丈夫雅各身上转移到耶和华上帝的身上。这个是寻求幸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 OK， 她渐渐地将自己的关注从丈夫转到耶和华身上，因此她看见神的恩典。她给她的儿子取名流便，是什么名字知道吗？流便是耶和华看见。 OK，然后他第二个儿子叫什么？叫西面。西面是什么？耶和华听见。然后他第四个儿子叫什么？不知道啊，这么有名的儿子不知道啊，是狮子，叫吗？叫犹大。犹大是什么？犹大是赞美耶和华。 OK， 然后经通过他儿子及养子的名字，他继续的宣告什么？他的养子加德叫做万幸，然后亚瑟呢叫做我是有福的，到最后他最后一个儿子以撒迦的时候呢，我得到了价值。虽然他的丈夫仍然不爱他，可是他却在上帝的爱中找到了自己的身份，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幸福跟满足。上帝对他的恩典还不止于此， 他第三个儿子叫什么？啊？第三个儿子叫利未，大名鼎鼎的利未。利未是什么？利未是联合，联合什么东西？联合就是把所有的以色列人连在一起。是什么人呢？是祭司。OK， 第三个儿子利未呢，成为摩西、亚伦及所有利未人的祖先，被上帝分别为圣，成为侍奉神、以神为产业的祭司族类。那他第四个儿子是谁啊？犹大。犹大怎么样？犹大成了以色列人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的先祖，而且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这个双眼无神、被妹妹欺负、被丈夫所厌弃的女子利亚，竟然成了上帝之子耶稣的什么先祖。不得了，不得了，是不是？神祝福祝福他，神给他大大的祝福。所以像我这样两眼无神的，不可轻看自己。求神祝福我们，当我们把眼光从人的身上看到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看的就不一样，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那雅各呢？雅各的人生没有停在亚伯渡口，当他在亚伯渡口焦急害怕挣扎的时候，谁来找他了？神亲自来找他，不但来找他，还跟他怎么样？还跟他摔跤，并且使他瘸腿。然而在那一个时候，雅各怎么样？雅各认出来这个跟他摔跤的是谁？是神。他也看出自己的无助跟绝望，他意识到自己过去拼命所想要抓的一切，其实并不是他自己靠他自己能力所赚来的，而是神的祝福跟同在。于是他做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是什么？他紧紧地抓住上帝，怎么样？你若不祝福我，我就不容你去，是不是？他这一次抓对了。当他紧紧抓住上帝的时候，他对生存的恐惧、对物质的需要、他个人的利益，就再也不能抓住他了，来控制他。雅各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扶着杖头敬拜神，经历了100多年与神同行之后，他亲身体验到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是他永远的产业，他超越了一切的恐惧。雅各找到了生命的安全跟保障，这也是我自己亲身的体验经历。当我抓对了，我抓住上帝的时候，对生存的恐惧、对物质的迷恋、对个人的利益，就再也不能抓住我、控制我。我以前做生意，你们可能中间可能有人也找过我，我帮人家 inspection house。 那做那个东西啊，很有成就感。说老实话，每一次做完一个，人家就哎呀，陈先生谢谢你，给你一张支票，哇，心中很有成就感。然后我知道我那个 bank 在任何地方的一个 branch， 马上就到那里面存进去，拿了张收据回家就登上去，哎呀，高兴得不得了。那个东西的背后有一个什么？就是价值跟安全感，总希望多挣两个，多做什么。可是当我真正抓住上帝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放下去了，都丢掉了。对生存的恐惧、对物质的迷恋、对个人的利益，就再也不能抓住我。我活着是基督耶稣的人，我死了怎么样？与主同在，好得无比。不论是生是死，我都是基督的人，让我超越了恐惧，我活得好自在、好自由，我是一个快乐的老头儿。我活得好快乐。这个做牧师能够做到这么快乐的，感谢上帝哈！你们50岁的赶快去念神学哈，不到的也可以念哈。那这撒玛利亚妇人呢？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没有停在那口水井中。他在井边遇到了耶稣，是不是？ 这个是叫什么？英文叫什么？叫做偶然，是不是？哈、，accident by accident， 是不是 by accident？ 啊，是耶稣走了好远的路来找他，他在等他，他没有鄙视他，反而向他问话，向他说话，向他坦白显露自己的需要。一个传道人很不容易跟人家坦白自己的需要，真的，总觉得好像说我后面有谁啊，有上帝，我怎么可以在人面前显出我的软弱？其实传道人也是人，也有很多的需要哈。就像我现在看你们哈，你们现在每一个看起来都很漂亮，为什么知道吗？因为我这个眼睛看起来模模糊糊的，你们每一个都是蒙蒙之美啊，我这眼睛受伤了哈，所以我请我的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你们在祷告中也纪念我，我这眼睛有点麻烦。OK， 那耶稣不但来找他，反而坦白向他显露自己的需要，请这个妇人给他水喝。耶稣跟他交谈，告诉他不可告，说出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却没有谴责他。OK，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哈。人家跟你倾诉他心中的苦闷，你不要抓了一点就说哈哈你该死，基督徒还这样子想，简直是大逆不道。OK， 千万不要干这种事，耶稣都没有。OK， 耶稣知道他那么坏，可是却没有谴责他，而且耶稣还怎么样，向他应许喝了永远不再渴的水，能够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他呆住了，这种事情应该发生在一个义人身上，怎么可能发生在他这个被人家看作反面样板的一个轻贱的女人身上？可是在这个里头怎么样，他感到被尊敬、被爱、被接纳。你们要去做辅导的时候， 这三点一定要做到，要不然你不容易做。 OK， 求上帝祝福你们，也祝福我。他遇到自己在过去在一个男人身上一个男人身上所寻找的那个亲密的感觉，不过是喝了还会渴再渴的水，于是他要能够连接到那个活水的泉源上面去。他把他赖以为生的那个水罐放在那里，就跑到村里去大喊，你们说你们来看啊，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的，莫非这人就是基督？他的见证带来了灵魂的大丰收，因为人们看见他的灵魂不再饥渴，不再需要暂时的爱来填补。与耶稣相遇，被耶稣接纳之后，中断了与神亲密的关系，被恢复，他的生命得到了医治跟祝福跟满足，他活在幸福中。所罗门王的故事也没有停在空虚里面，当他仔细的思考自己的一生，神开他的眼，让他明白与上帝分离的人生是没有意义，是绝望的。而人在日光之下有一个本分，就是敬畏上帝，享受他的恩典，并以他为乐，这是人价值所在，也是人生命的意义。那幸福从古到今，人们尝试通过文学、艺术、哲学来寻找不幸的根源。我们只要把不幸的根源找到，我们就能够把它打败，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能够得到幸福。茫茫人海，你我往来奔波于其中，汲汲营营，终日忙碌，认为自己在谋求幸福，是不是？我们都在抓取一种东西，想要得到一种东西，赚钱、吃饭、养老，重要不重要？重要，非常重要。可是赚到了钱，吃饱了，有钱养老之后，人就幸福了吗？箴言14:12，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汲汲营营，忙忙碌碌，赚钱吃饭养老，要养到多老？然后呢？然后我们就要跟 毛泽东一样，我要去见谁啦？去见马克思了，是不是啊？这句话就颠覆了共产主义，你知道吗？因为共产主义是什么？人死如灯灭。马克思在哪里等毛泽东？回去好好想想，连毛泽东都不相信，是不是？好，我那天碰到一个七十几岁的中央级的干部，我就问他这一句，他愣在那里。他愣在那里，真的，你好好去想，你养老要养到多老再来呢 ？OK， 那感谢主，借着利亚，借着雅各、撒玛利亚的妇人与所罗门王的经历，帮助我们找到一条幸福之路。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神是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是生命的源头，也是幸福的源头，唯独在他那里面有最终的答案。我们回去看创世纪，我很喜欢创世纪，我非常喜欢摩西五经，我觉得 这个摩西五经是整本圣经的根，要好好的读，这个千万不要以为那是老掉牙的东西。我们今老掉牙的人在做什么？在吃饭睡觉拉屎死亡，对不对？我们今天的人怎么样？一样在吃饭睡觉拉屎死亡，是不是？没有一点不一样，还是一样啊。那个时候的福音对现在还是福音。起初耶和华在东方设立的一个什么东西？伊甸园，将人和夏娃安，将亚当和夏娃安置其中。伊甸这个名词在希伯来文是幸福、圆满、快乐。当上帝在他良善完美的旨意中，将为他所珍爱的人类预备了最合适他们的家园。上帝希望人类在这座园花园中享受他所赐予他们的生命，享受他的爱，也享受彼此。上帝希望人怎么样？人活得幸福。幸福的四个要素：身份、安全、亲密、价值，在伊甸园里面全都给了人类。在伊甸园里面呢，人有什么？人有身份。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人有独特而尊贵的身份，上帝赐予人不朽的灵魂，这灵魂使人能跟上帝相连。人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归属于谁，人有身份，不是失落的一代，不是无根的一代。人有安全感，上帝提供了人类一个安全无忧的环境，没有犯罪的人没有恐惧跟羞耻，不必面对死亡，丝毫不需要为生存忧虑，上帝为他们全部都预备好了，不必担心干旱寒冷自然灾害，一直到人犯了罪，园中才怎么样？才起了凉风，对不对？在那个之前，伊甸园是完美的。然后呢，人还上帝还赐人许多吃的东西，人根本不必种，就自然长出来就给他们吃。人的安全有保障。然后在那里头呢，人有亲密的关系，人可以直接怎么样与神交通，人夫妻之间怎么样？那是人赤身肉体，不以为羞耻，我可以坦然的彼此相见，不需要任何的害啊，躲藏起来，对不对？你们今天哪一个人敢把你 email 的密码告诉你配偶，或者把你 Facebook 的密码告诉你的配偶？我都举手了哈。第一个，因为我没有问题，我网上面有五个账号，我全部给我老婆。我脸书的话呢，更没有问题，因为我根本没有。OK， 你们哪一个人敢啊 ？OK， 或者敢给你的孩子哈 ？OK， 我都敢，一点问题没有。那没有什么需要隐藏的，人有亲密的关系。他设立婚姻，让人能够享受人跟人跟人之间的亲密跟爱。上帝创造了性，成为婚姻中表达亲密的方式。他们完全的爱对方，接纳对方，也在爱中接纳自己，喜悦自己。人能够爱与被爱，被接纳，被赞赏，人有亲密感。然后呢，人有价值。 今天你在公司里面打工，你的价值从什么地方来表现？从你的 paycheck， 对不对？好，人家的 paycheck 比你多两块钱，你心里就怎么样？就不高兴，对不对？老板给你讲讲好话，你就呼呼呼呼。老板今天给你一点抬头眼色看，呼呼呼，是不是？啊，你的价值感就在那里，是不是？啊，你今天当个小老板就不得了，当个中老板更不得了，当个大老板怎么样？目空一切，鼻孔朝天，是不是？可是在，你要知道，在伊甸园里面，万物都服于什么？人的底下，对不对？那个权柄不得了，人的价值更是不得了。所以在伊甸园里面，人拥有幸福所有的要素，人活在幸福中。可是呢，当人犯罪之后呢，一切都改变了。罪成了拦阻，将神跟人分开来了。从此人离开了生命与幸福的泉源，必须面对什么？必须面对死亡，然后还有什么？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好可怜哦，是不是？哦，所以我每次做的汗流满面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亚当啊，你真的是害死我，没有你多好，可是没有他也没有我们嘛，哈、哦。那四个在。因为人犯了罪呢，那幸福的感的四个要素全都离开了人类。接下来人类的历史呢，就是一次又一次，一篇又一篇，人努力寻找幸福，却有一次一次失败的记录。一代代的人为自己，为下一代抛头颅、洒热血，谋求幸福，是不是？哦，打土豪分田产，成就了谁啊？成就了今天的贪官，是不是？我没有夸张吧，是不是成了今天的贪官裸官，是不是？哦，这个不是只有发生在今天哦，中国五千年三千年的历史你回去看，一样一直在那里重复。哦，我喜欢读历史，你们中间大概除了历史系的人之外，没有一个人历史比读的比我多，这个我敢讲。因为有一套书叫做《资治通鉴》，听过没有？我家里有全套，不但有全套，我还读到第五遍。OK， 我可以三天三夜不看书跟你们讲中国历史，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要知道中国历史哈。那一而再、再而三的看见这个历史的 repeat 重复，人被欺压，人走投无路。人要为自己为下一代谋取幸福，然后一次一次的千万人头落地， OK， 很惨。所到手的幸福在什么地方不见掉了，知道吗？真的是有圣经哦，真的是有原罪哦，都在什么地方不见掉了啊？当天起了凉风，亚当跟夏娃就拿叶子怎么样为自己编织衣服，是不是？那个自己是什么？就是私，自私的私。 OK， 千万这个这些许许多多的人所谋抛头颅洒热血所谋取到的幸福，就在这个自私人的私心当中，使到手的幸福成为泡影，三下两下就消失无踪，成为这个空虚的空虚。这个是历史，不是我讲的哈。你们有兴趣，我跟你们谈历史哈。我可以给你们开个讲座哈，三天三夜，你也有兴趣的话。那怎么办呢？出路在哪里？这些人搞了半天没有找到幸福，我们又从哪里去寻到幸福呢？还有盼望吗？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九到十一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在天上的父要把好东西给向他祈求的人。把谁给了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当我们祈求寻找叩门的时候，神开门，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神的家中，让我们能够恢复我们神子女的身份，让我们能够与主同在，满有安全感，不再惧畏死亡。我们的罪被清洗，与神的拦阻被挪去，我们享受与神面对面的亲密的关系。我真的看不见了。我们敬畏上帝，感谢神的救赎，享受他的恩典，以他为乐，我们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这世上的事，人事物都是短暂的，有限的，唯有上帝是无限的。万物出于他，也归于他，他是生命的本源，他就是爱。因此只有将我们所盼望所期望的借着信投射到万有无限的上帝手中，你的望才不会落空，才会得到满足。你活的是基督的人，死了与主同在，好的无比。那当今呢，线下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每一天在日光之下，我们尽自己为管家的本分，好好管理神放在我们手中的资源。我们服侍主，教养我们的孩子，凡事尽力而为，不要攀比。一攀比就将神给你的祝福变成什么？变成咒诅。因为比来比去，总有人家比你好的东西。 OK、哦、凡事尽力而为，不要攀比，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享受神所给你的一切，这就是幸福。我们祷告。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你就给我们开门。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中，恢复我们神子女的身份，我们与主同在，满有安全感，不再惧畏死亡。我们的罪被清洗，我们与神的拦阻被挪去，我们享受与神面对面亲密的关系。我们敬畏上帝，感谢神的救赎，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以神为乐，找到自己价值的所在。将我们的期望借着信投向创造万有无限的神，我们的望不会落空，得到满足。每一天在日光之下，尽自己为管家的本分，管理好神放在我们手中的资源，尽力而为，不要攀比，存着感谢的心领受，享受神所给的幸福。祷告感谢，奉主的名，阿们。